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哦、我们今天要来谈谈这个雅各书的中览的第一讲。好，那呢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雅各书的提要与纲要。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雅各书的这个提要。好，雅各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五章，却是基督徒最实用的生活与行为的指导。那呢我们看一下作者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写作时地呢、大概是在主后的45年到50年间哦。写作的地点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好，本书的受书者是第一章第一节的散住在12支派的人、也就是散住在各地的犹太信徒。那本书的重要性是什么？本书的重要性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务实的警戒，指出古今的信徒同样的有一个危机的倾向，那就是我们可能专注建造属灵的空中楼阁，而忽略了脚踏实地的生活，以至于表里不一，致亏去了神的荣耀。所以本书乃是一面属灵的镜子，使我们在听道、行道、信心、行为、传道、说话、属灵、属事、谦卑、依靠神、以恪尽做人本分五项之间得到了平衡。那主旨要义是在谈真实的信心必定会在一个人的生活和经历上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没有行为表现的信心，它对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反招致神的审判。要节是1章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只自己欺哄自己。2章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这是提要。好，那接着看纲要。纲要首先呢两个大段，第一大段是问候，1章1节，第二大段是真实的信心的各种表现，1章2节跟5章20节。那分成8个小段，试探与试炼，试炼与试探，听道与行道，虔诚与待人，信心与行为，论舌头，论舌头的善用与滥用，论智慧，真智慧跟假智慧，论贪婪，责备与劝告，信心和祷告。好，你们不用太紧张，你们抄是抄来不及的，已经这个整个的投影片会发布出来哦，你们可以去下载哦。所以你抄来不及没有关系，你就用聆听哦，重点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好，那呢雅各书的真心话呢总共呢是16篇啊、那主题是15篇，那一篇是提要跟纲要哦。今天要讲的中览第一讲呢是讲到雅各书的第2章，所以有提要纲要哦，还有当你若在百般的试炼中不让私欲怀胎，如何听到人救你的灵魂，如何在信上脱贫致富，要爱人如己为至尊，死的信心还是活的信心，有信心就交出来。好，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真心话的主题。好，那接着呢让我们来看、第二篇、也就是雅各书的1章1到11节，主题是信心的百般试炼。那呢引用的中心节是1章2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分成5个大纲，第一个，信心受试炼的对象，信心受试炼能有大喜乐，信心经过试验的结果、结果呢能够生出忍耐，能够产生美德，信心受试炼当有祷告、当求神给你智慧，要凭着信心求，不要心怀恶意。第5个大纲，信心得胜环境与虚空。好，那呢、我们真心话的主题是当你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好，那呢真心话我们引用的经文是1章2到4节，我的弟兄们，当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那整个呢是告诉我们若在百般试炼中要喜乐，而且还要大喜乐。好，那整个真心话要谈的是若在百般的试炼中、 所以呢，试炼种类是百般，所以意思是说，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受逼迫、遭患难、病痛啊，事业失败啊等等，失去工作、家庭变故、受人误会、受人冤枉等等，这些都是试验。然后呢，试炼是大喜的事，所以呢，都要以为大喜的。要就是命令句，因为是神掌权，而试炼中要忍耐到底，因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信心经过试炼便可完备哦。约伯说，他试炼我之后，神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所以今天这个图有没有看到，这个要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就像这个碗一样要雕刻成为美丽的花样之后，要经过窑去烧烤。不要说我好热，我想出去哦。所以呢，这个是试炼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功效。那呢，为什么会落在试炼当中？这是神所允许的，就好像约翰福音六章里面谈了两个事迹，一个是主耶稣在山上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一个是在海里黑夜里行在海面上跟门徒会合。所以我们的主是很有智慧的，有时候他让我们在山上吃饼得饱，觉得哎呀，主你跟我同在，有神迹可以看得好兴奋好高兴。有时候呢，把我们带到那个黑夜里，哎呀，伸手不见五指啊，在那里摇如甚苦啊所以意思是什么？神不让我们凭着感觉而活着，不管你现在是吃饼得饱在那里很高兴看神迹，还是你在黑夜里面伸手不见五指，要因信而活。因为主说是我不要怕，凡事都是主所允许的，每个环境呢都是神所允许的，是我不要怕。所以你若在百般试炼当中，还要以为大喜乐。好，这是第二讲。第三讲呢，来到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主题是信心得胜试探这个中心节是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那大纲呢分成三个大纲。第一个大纲，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认识试探的源头，试探源头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然后呢，这个试探是里面因为人有私欲所引起的。第三个大纲是神乃是美善事物的源头所以呢他是美善事物的源头，他用正道生了我们，我们可以成为出手的果子。好，然后呢，第三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不让私欲怀胎，一样的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这个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你看这张图这个试探这个头脑就是私欲，然后怀胎是怎么这一只在那里怎么孵蛋，到最就生出了这个蛋，原来就是一只蛇啊，就生出罪来。所以意思是什么？私欲怀胎可怕，它是有过程的，是私欲怀胎生出罪来，罪恶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呢，这个呢，冰冻三尺会一日之寒呢，就好像萧勒多是怀疑神的话。撒旦在圣经中第一句话就是说神岂是真说，我们看到扫罗堕落是因为嫉妒的心当这个妇女对大卫称赞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他就嫉妒大卫想要杀死他。还有犹大的堕落是贪恋钱财，因为呢他常带着钱然后又贪财呢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就变成什么卖主的。所以这些都是私欲。那如何避免私欲怀胎呢？首先呢，不可轻忽小罪，因为一点点的面教就可以使全团的发出来。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都是由心做起的，要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情欲。我们这个私欲实在是太厉害所以制服己心强如取成 要把自己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像即使经历十字架的对付，而且要将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因为神的话是抵挡私欲最尖锐的武器。感谢赞美主，所以神的话一来就剖开你的魂与灵，你的魂生命就是在你自己的私欲里，在你自己的里面，神的话一进来让你能够回转归向神。好，那这个是第三讲。第四讲来到了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七节，主题是要行道不单听道、哦、中心节是一章的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的言语和邪恶，存温柔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好，整个有三个大纲。第一个大纲，听道的正确态度，就是听道不分资格，是个人要听自己的道，要快快听，慢慢说，不要动怒，存温柔心领受真道。第二个大纲是听道是为了行道，因为呢，听道不行道是欺哄自己，等于没有听，而且没有得到福气。第三个大纲是行道的实际表现，就是要勒住舌头，不欺哄自己的心，看顾孤儿寡妇。好，那呢真心话的主题是如何听到能救你的灵魂。我们还是引用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但是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从温柔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真属灵是什么？快听，慢说，慢动怒、听到与行道，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的心，不沾染世俗有行为的信心。那假属灵是什么？自己欺哄自己，不勒住石头，容易动怒，听到不行道，光说不练，无行为的信心。所以有一句话说啊，人有两个耳朵一个舌头，就是多听少说。所以今天整个的重点告诉我们要虚心的听到，听到是不分资格的，每个人都要听到，不管你是做牧者，是做传道的，是做长老的，每个都要虚心的听到。而且个人听自己的，就是听到不是给别人听的，就好像吃饭是给自己吃的，不是在帮别人吃的，要快快的听。为什么能够快快听呢？说话可以说快一点，那听话还听快一点，就是你要饥渴慕义，要归零，不要带着一种不归零的心态在那里做批判、哦、在那里做反驳。好，慢慢地说。为什么可以慢慢地说？听到还可以说嘛。是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每个人都可以一一的做先知讲道，只要你得着启示，你都可以起来说。但是呢，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神的灵是不是叫人混乱，也是叫人安静的。所以呢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慢慢地动怒。你听到之后为什么会动怒？因为是扎到你的心嘛。但是扎心你不悔改，你就扎蹦蹦蹦蹦蹦，就发怒，然后就蹦出去了，然后开始传递负面消息。好，第二个呢，第一个是要这个虚心听到，第二个柔心存道。柔心存道，首先呢就要脱去污秽和邪恶。哦、那为什么脱去污秽和邪恶呢？因为耶稣说了三种的比喻，一个是落在路旁，一个是落在磐石上的，一个落在荆棘里的，这些都是心里刚隐瞒了今生跟全产的迷惑，所以到过去了也没有办法吸收，就是污秽跟邪恶。然后第二个领受灵魂的道，就是这个真道像种子，然后人的心就好像土地一样有好土，所以如果在好土里就能够100倍60倍30倍的结子力。所以要柔心的怎么样？要柔心的存道。第三个流行行道，就是很多人把听到当作是宗教的仪式。哎呀，讲得真好听啊，这个陈永杰啊、讲道跟唱歌一样真好听 啊，而且呢，你这个听到不行道，就好像自己照镜子，然后走了之后就忘记自己的这个形象，这个相貌如何。所以启示录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你有耳朵的你就应当听啊。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你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好，那呢，这是第四篇。好，再来第五篇， 雅各书的二章一到七节纲要主题是爱是不重负轻贫，中心节是在二章的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们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好，主要分为两个大纲。第一个大纲，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不可重贫轻富，不可偏心待人，不可用恶意断定人。第二个大纲是按着神待人的原则。哦，神是要叫贫穷在信上富足，神叫爱他人承受神的国，不可欺压贫穷人，亵渎神的名。好，真心话的主题呢是如何在信上脱贫致富。好，我们所引用的经文是雅各书二章的一节五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好，那这整个的一个重点是在于，无定的钱财不能让你富足。哦，芝加哥有一个世界性的重大会议，里面满了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的经理、通用公司的经理、煤气公司的经理、最大大粮食的经理、证券公司的经理、美国那个成员呢，还有这个最大这个多赢公司的经理、华尔街最大的财阀以及国际银行经理，到最后他们结果不是破产，就是流浪，就是进入疯人院，不然就是进监狱，不然就是自杀身亡，这是可悲的结果。哦，所以呢，这些呢，这个呢，这个钱财不能让你富足。那什么叫做真正的富足呢？就是我相信神，信入神的话，就是在信上富足。所以保罗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所以我们是因主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我们不要在世上就这么爱钱爱钱，爱到穷的只剩下钱，意思就是你除了钱之外你一无所有。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应当引为戒戒。哦，那谦卑使人富足啊，谦卑使人富足。所以我们看到使徒时代这个彼得跟这个瘸子说什么，说今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可是今天或许我们金银都有了，但是叫人起来行走的能力都没有，这就是教会的悲哀。今天教会你有的是什么？你有大教堂，你感觉上光鲜亮丽，但是你觉得你什么都有。哦，你已经富足了，你什么都不缺啊。主说啊，你是怎么样？你是赤身肉体，你是瞎眼的。所以呢，不要像老底家的教会一样，愿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拥有那个彼得叫瘸腿的起来行走的能力。哦，叫人家在信上富足。好，这是这一个讲。来，第六讲。好，第六讲是雅各书二章八到十三节，纲要主题是当爱人如己，守全律法。中心节是二章八节，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总共分为三个大纲。第一个大纲，按外貌待人就是违反律法的。哦，不要按外貌待人，这是犯法的。要爱人如己是至尊的律法。第二个，若违反了一条律法就犯了全部的。所以呢，没有一个可以守律法，你犯了一条就犯了全部的，不奸淫却杀人就是犯律法的。第三个，按外貌待人要受律法的审判。所以不要以貌取人，不要看人家的贫穷啊贵贱，不要看人家的外貌去认识这个人。哦，这是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好，那我们真心话的主题是要爱人如己为至尊。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雅各书二章的八到十节，经上接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是好的，但你们若按着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所以主耶稣说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爱神 爱人是一切律法的总纲。哦，那呢，到底什么是爱呢？爱 希腊文有四个字 Stoge Eros Filio Agape。 Stoge 是亲情的爱，就是呢这个父母子女间因血缘的关系而产生的天然情感。 Eros 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是两性相吸肉体的爱。 Filio 是朋友的爱， Agape 爱是神的爱哦。但是我们呢真的很难有从神来的爱，我们顶多就有如像彼得那种朋友的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问说，主啊，我爱你。但是他那个爱爱爱是朋友的爱，他没有办法用主耶稣说你能够用阿嘎贝的爱爱我吗？他没有办法哈。所以呢要知道哦，我们不管是亲情的爱、男女的情爱、朋友，这都属地的，都自私的、有限的、以人为中心的。唯有神的爱是无私的，是永不止息的，是牺牲的，是长阔高深的。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是不死的爱，而且我们不能以基督的爱隔绝，不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在这个爱中，我们不偏待人，不以貌取人，要用神的眼光看人，用神的爱去爱人。因为你的爱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常常要祈求神爱的浇灌。所以整个爱是最大的诫命，爱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哦，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保罗也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小德兰说，爱是最短的路，爱是最短的路哦。因为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爱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把他的爱借着圣灵的重生，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你要相信，你里面已经有神的爱了，要把这个神的爱发挥出去。你用人的爱，到最后你走到尽头，然后到最后谈要爱人如己，就爱别人像自己一样哦。要爱别人就跟自己把别人角色互换一下，如果你是他的话，你当怎么办啊？爱人如己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爱人如己要化敌为友。那爱人如己是至尊的，至尊就是最高级的，就是爱人如己是所有律法当中最高级的。所以主耶稣说，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人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 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愿意谁 把一杯水给凉水给这个最小的一个人喝呢？神必赏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我渴了，我渴了，我渴了。他渴了，是借着个弟兄中最小的，他渴了，你给他喝，主说你必得赏赐。好，那下一个主题，第七个主题呢，是2章14到20节，信心与行为不能分开。中心节是2章17节，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总共有三个大纲，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哦。这个呢，没有行为信心不能救人。第二个大纲是信心与行为是不能分开的，没有行为的信是魔鬼的信，因为魔鬼的信却是战惊恐惧，没有行为的信心是虚浮的。那真心话的主题是死的信心还是活的信心，主要引用经文是2章雅各书2章18到19节。别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的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为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哦。所以什么是死的信心呢？死的信心就是只会说我相信，我相信，却不能带出那个行为。他的信是相信什么？相信呢信耶稣可以得成功，得丰富，得恩典，得福气。所以有人就传播信耶稣得发财，信耶稣得钻石，信耶稣就成功，信耶稣就没有病痛，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都是想要吃饼得饱的。那什么叫活的信心？活的信心是指的是你的信心跟行为是一体的两面。真的信心它能够带出相对的行为，信心是行为的根据，行为是信心的证据。所以正信心的人是有生命的信心，所以要有一颗活泼的信心来展现出你相对的行为。然后说到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啊，因为呢他悖逆哦，他悖逆，他战惊恐惧，他也信啊，他也信有神，但是他悖逆。 所以你是死的信心还是活的信心呢？全看你有没有停留在这个言语上而没有行动哦。你活的信心会伴着行为。他就举了例子，亚伯拉罕因着信献上了以撒，拉合对神的信心帮助了这个神的子民以色列的探子。所以呢，主乃是活死啊，所以你的信心要是活的才能够建造起灵宫，你要成为活死，活死才能够建造成灵宫。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活的信心是指的是什么？你是罪人，你是因信基督称义，不是行律法称义。这张图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你因信称义的人遵行主的命令就是活的信心，如果你不遵行主的命令，这个是打叉的，就是死的信心哦。这张图就可以说得非常的明白，感谢赞美主。好，下一讲是来到了雅各书二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六节，第八篇的纲要是信心与行为并行的例证。哦，中心节是二章的二十二节，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分为三个大纲。第一个，以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例哦，这个亚伯拉罕也是有献以撒的这个行为嘛。再来以拉合得救为例哦，第三个是以身体与行为的关系为例。那真心话主题是有信心就交出来，有信心就交出来。那呢，有信心就交出来，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二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们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所以这个呢，有信心就交出来。所以就谈到一个特技演员，他在这个钢丝上这个行走啊，走来走去啊，然后呢他说，哎呀，我可以呢可以带一个人过去啊，那你们相不相信呢？下面都说我相信啊，好棒，我相信啊。然后他说啊，年轻人，你看着最想你上来吧。他说我不敢上去。所以这个什么，你信任，你为什么不敢上去呢？哦，所以这个是假的，死的信心了。所以有信心就什么，就交出来，把你自己交出来。你钱为什么放在银行里？因为你对银行有信心吧，把钱交给银行嘛，银行不会倒闭嘛。但是你对神的信心可能都没有比对上银行的信心，所以你不敢把自己交出来。那什么叫交出来？就把自己身体献上，手献上，脚献上，整个人献上。你一献上之后呢，你的时间，你的财运，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侍奉，全部交在神的手里，你就脱离一切属地的捆绑，能够按着里面圣灵的带领去侍奉神，去爱神，去过今生的日子。所以呢，亚伯拉罕他也交出来了，他交出来了，他献上以撒，他交出来了。所以呢，神呼召亚伯拉罕呢，他应许要把家人赐给他的后裔，而且呢，要他的后裔做神的子民，而且这个世上的万族要因他得福，因为他交出来，他献上以撒，所以他得着了这个福气。所以你要蒙福吗？也把你自己交出来。那什么是你生命中最爱的以撒呢？把他交出来，摆在祭坛上，因为一切在你心中的人事物，如果你都把它摆在神面前的，在神面前，那个叫做无形的偶像，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你的愁苦必加增了。所以交出来，交出你的最爱，让你的信心成为一个活的信心，有带出行为，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器皿。所以雅各书跟罗马书两个有互相矛盾吗？一个讲一心称义，一个讲因行为称义，没有矛盾。罗马书讲的是你信主之前的信心，但是你真的信，你是活的信心，你会变成雅各书有相对的行为，那是你信主之后的一个行为。不然你的信心是死的，是假的，跟魔鬼的信战惊恐惧的。好，这整个呢是我们中览的第一讲。感谢赞美主哦，感谢赞美主。那接着我们来敬拜吧，借这一首诗歌《一粒麦子的呼召》，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宝座前，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今天我们如何活出这个活的信心？ 就是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这麦子仍旧是一粒。他若愿意落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我愿意像那粒麦子，让自己被淹埋，完全破碎，失去了自己，成就神美好的旨意。主啊，你就是那粒麦子，为了我，你被人淹埋，被人唾弃。
主，你呼召
我成为那粒麦子，
我只自
己何等渺小可怜。
主啊，
我愿接受这呼召，
为主
失去生命，必得着主的生命。
主啊，
我愿接受这呼召，成为结籽粒的那粒麦子。主耶稣，我们雅各书灵修完了，今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这个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呢？是活的呢还是死的呢？若是我们的信心是活的，就会带出相对的行为。主耶稣，你知道我们这一群人很难有相对的行为，因为我们常常活在我们的自己的私欲的里面，跟圣灵相争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求你拯救我们。今天你是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我们这许多的籽粒。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结籽粒的麦子呢？只有向基督，向自己的私欲死，把自己的邪情私欲与你同定在十字架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有信心的行为。主耶稣，感恩雅各书对我们的教导，那我们不再是一个假属灵，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让我们的信心都带出相对的行为，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主耶稣，也求求你的圣灵持续给我们西山家人加力，在我们里面家人，我们愿意宣告，我们愿意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里面的恶欲，外面的恶行，让我们能够容神一人。主耶稣，谢谢这伟大的书卷雅各书，让我们更明白，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魔鬼也信，却是战惊恐惧。没有行为信心是魔鬼的信，因为他悖逆。主耶稣，我们过去活在悖逆当中，跟空中掌权者魔鬼互相攻击。今天我们要回转悔改，能够顺从我们里面的圣灵来生活行事。谢谢主耶稣，借着每天的灵修，借着你的话，借着人的灵来持续调整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唯有活的信心能成为活石，建造灵宫。主乃是活石，你也要成为活石，让我们一起成为活石，来建造主的灵宫。我们今天雅各书的中览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若不落地里死了，